欢迎大家回到集体敬拜的聚会，我想感觉是好的，人常常是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我想这一次的疫情，都给我们大家上了宝贵的一课，让我们有机会去好好的看清楚到底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去跟人家抢口罩，是吗？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家里还有，就是那天晚上忍不住就要买多一包米，买多三包快熟面，买多两大包的卫生纸。似乎这个不是我们平时会有的反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一刻会这个样子，感觉不像是本来的自己。现在进电梯不敢按，上扶梯不敢扶，这个为什么会那么失控呢？亲爱的诸位，恐怕21世纪高科技 5G 的时代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运作，整个世界的生活，但是却改变不了我们人心的恐惧跟我们人性的丑陋。当然话说回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有这么大的恐慌呢？而我们身为教会，在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信仰群体，我们这样子的表达，我们的回应是否正确呢？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刚才所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要来看全章的经文。你翻开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5章，在《使徒行传》第15章，从经文第一节到第11节那里，描述了当时教会出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看第一节，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什么呢？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就与他们怎么样大大的争执辩论起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原来在那个时候，初期教会的成立遇见了一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本来福音是给犹太人的，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传给犹太人，但是现在福音慢慢慢慢传给犹太人以外的所谓外族人。也就是说，现在教会里边有犹太人，也有一些非犹太人，可能是希腊人，可能是土耳其人、欧洲人，就是现在在一个群体的里边本来不是问题，就是只有单单犹太人，但是现在有其他的民族加进来了。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有一些的犹太人就来告诉这些的非犹太人，告诉他你要信耶稣得救吗？好，你来，但是你要行割礼，你也要守住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所要守住的割礼。亲爱的诸位，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需要行割礼吗？需要吗？这是救恩论里边最基本的问题，我想我们都会回答，不需要的。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救，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可是我们要晓得，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有整本完整的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明白，我们有很好的教导的系统让我们了解。可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过去他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所以为什么经文说保罗和巴拿巴就跟他们怎么吵了起来，经文说就跟他们大大的争执辩论。亲爱的诸位，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形容，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另外一处有这样子的形容。不单是辩论，而且是争执辩论，不单单是争执辩论，而且是什么大大的争执辩论。换句话说， 这两组人大家各持己见。当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不止这两组人，第六跟第七节，第六第七节那里说，使徒和长老聚集在一起商议这事，然后怎么样，经过了很多的什么辩论。换句话说，到底现在教会要怎么面对，要怎么处理，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十足的把握，甚至来到有一点招架不住的感觉，大家都在那里辩论。毕竟因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遇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亲爱的诸位，信耶稣得永生，不需要行割礼，这个真理我们很明白，真理本身不是问题，很清楚，但是要怎么样真真实实的将这个真理落实在一群的文化传统的里边，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处理的问题，这是涉及了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大家背景之间的不一样，要怎么样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相处的问题。这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所碰到的一个突如其来棘手的问题。我想今天我们面对冠状病毒2019恐怕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紧张，好，甚至做出了一些自己都觉得，哎，不好意思，自己都觉得本来不是我会有的表现。或许我想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甚至大家大大的争执，大家的辩论，他连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起初说不会人传人，现在肯定，哦，原来是很会人传人。说康复了应该不会复发，但是现在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都没有把握，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知道的太少了。我想就像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面对全新的问题一样，难怪大家会如此的恐慌害怕，彼此的争执，甚至有一点招架不住的感觉。那既然是这样，原来是因为我们大家的知识对他认识的不多，所以会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彼此的提醒，稍安勿躁。或许我们可以因此就稍微的原谅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样子的反应。本来是善良的天使，白衣天使，现在看到他好像魔鬼的化身一样，这个不是我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可能可以稍微的安慰一下自己，或许因为就是我对这个疫情，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太少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也不妨可以稍微的原谅一下我们周边的人，如果他们的反应太过敏感，他们的反应太过过度了，对我们来说，我们似乎也可以稍微的原谅他们。原谅你的公司制定了一些你觉得不能够接受的一些的方式，原谅你的上司，甚至原谅你的教会制定了一些我觉得我不太能够接受的一些的措施，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在探索要怎么样去处理。在这个期间，如果因为他人的反应伤害了我们，亲爱的诸位，让我们学习原谅他们。相反的，如果是我们的反应太过敏，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太过分，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同事，甚至我们的弟兄，我们知道了，让我们也有机会跟他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都不晓得要怎么去面对。亲爱的诸位，这是当任何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突如其来全新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点点招架不住的感觉。让我们彼此体谅。不过问题是，再怎么招架不住， 你还是要去做出一个应对的方案。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怎么去面对呢？第二，信仰核心不妥协，但条规对策可以随机应变。那首先我们要清楚，这一次耶路撒冷教会面对的问题，不是多数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他们所面对的那些信仰受逼迫的问题，不是。现在不是信仰受逼迫，不是，乃是要怎么样将一个信仰，将一个真理可以落实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边的问题。在讨论的过程，第一节有一群的犹太人很坚持一定要行割礼，这是他们的立场。但是接下来第二节有另外一群的人，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认为不需要行割礼。接下来在第七到十二节，彼得，西门彼得也在当中，也在这个会议里边，他也发表了他的看法。那基本上彼得跟保罗和巴拿巴持一样的立场。来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雅各。大家都认为雅各就是这场耶路撒冷教会会议的主持人。雅各在第十三到二十一节，他就尝试把这三个人的发表，还有之前长老大家一起的商议讨论，去做一个总结。他的总结是什么呢？从十三到二十一节，雅各基本上也是支持不需要行割礼的看法。他引经据典，他就用阿摩斯书里边的内容来肯定，上帝的救恩不单单是给犹太人，上帝的救恩也是预备给外族人，就是给全世界的人。可是我要大家留意的是，你看第十九节，最终的议决是什么呢？十九节说，所以我认为不可为难这些归服上帝的外族人，只要写信叫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里都有人宣讲摩西的书，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都有人诵读。那亲爱的诸位，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这个会议的议决就是信仰的核心对救恩的教导不能改变，救恩不需要行割礼，所以不要去为难他们，不需要的，不要为难他们。但是在这个同时，他也提起那些要接受救恩的外族人，虽然你们不需要守律法，但是在整个的大环境，在各城里边，就是整个的大环境对律法的那种的要求跟看重是存在的，所以你们不需要。但是既然大家要在同一个群体的里边，好不好，你们也稍微的体恤一下那些犹太人的感受。那我想这就是整个会议的精神，总结就是彼此体恤。你们不需要行割礼，不用的，不用的。但是既然整个生活的大环境是这个样子，看重律法，而我们大家要在同一个屋檐下，在一个群体里边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团契，甚至以后我们看到经文说他们要一起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是不是你们也可以守住一些他们所看重的呢？警戒偶像的污秽，就是不要吃那些祭过偶像的食物，还有不要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就是说不要吃那些带有血的食物，也不要吃血。那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决定呢？真理没有改变，要得救恩相信耶稣，不需要行割礼。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不是靠吃不吃祭偶像的食物来得救，我不是靠守律法来得救，只是既然大家在主里是一家人，好不好，在这个特殊的环境的里边，特殊的状况里边，我们彼此多体谅一点点， 真理的教导没有改变，但是在生活的要求上，可以不可以尝试各让一步，彼此的接纳，调整调整。亲爱的诸位，神学的立场不是为立场而存在，神学的立场应该是为福音而存在。这次我们教会决定暂停两个星期的崇拜聚会。首先，同样的，我们要清楚，我们不是受信仰的逼迫，不是，不是，没有人拿大锁头来锁住我们的大门，哦，拆我们的十字架，不给我们做礼拜，没有，没有，哦，没有人拿火把，哦，拿土制炸弹，哦，不要给我们聚会，没有，不是的。如果我们信仰受逼迫，我们要像《使徒行传》5:29所说的，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相提并论，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自愿的。我们经过了多方的考量和理智的去配合环境的需要，去体恤不同年龄层、不同背景、不同语言聚会大家对同一个事情的感受，就像耶路撒冷的会议的决定一样，信仰真理没有改变，只是面对特殊的环境，我们在落实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做出一些调整。那其实因为环境的需要而暂停崇拜聚会，不等于就停止了教会。在香港，8号风球以上，自然的教会就会暂停崇拜会。在北美，大风暴、大雪，路上结冰，自然的教会也会告诉会友不要来聚会。是他们的敬拜神学出现问题吗？当然不是，就是因为环境的需要，配合环境的需要而做出的调整。亲爱的诸位，就像当我们今天停止了聚会，不能够来参加崇拜聚会，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有时生病没有来教会一样，有时我们需要进医院不能来教会一样，我们就在家里边自己敬拜、自己唱诗、自己亲近我们的主。现在更有科技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科技上面得到网络上面的敬拜。主耶稣不也是说过吗？敬拜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敬拜乃是什么？乃是按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所以敬拜无论在哪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无论在哪里，上帝都会悦纳，这是一种敬拜的生命。当然集体敬拜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我们信徒在敬拜生活上面很重要的操练，但是不是我们敬拜生命的全部。它就好像读经，就好像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的操练，集体的敬拜也是这样。所以当教会发现基本上现在大家都比较普遍知道怎么样去自我的防范、自我的知道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不该来，当大家对这个知识稍微更加提高以后，那我们就立刻就恢复了集体敬拜的活动。同样，暂停一两个月的团契不等于就停止了教会的生活。其实这一阵子，我想借着不同的方式，科技的帮助也加深了我们之间更多的透过不同的社交媒体的管道彼此的问候、彼此的代祷，这不就是教会生活吗？只不过不是在一个屋檐下，就是这样。2周前我收到一个简讯跟大家分享，他说，志伦牧师和恩惠牧师你们好，我们原本定在2月10号回到新加坡，但是因为中国疫情的爆发，我们在2月8号航班 停飞之前，二月四号赶最后一班机回来新加坡。按政府的规定，我们两个人从二月五号开始进行自家隔离。我们在家的感觉很好。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了我们无微的关怀。有姐妹在我们家门口放好了为我们预备的鱼、肉、蔬菜、水果，也有人从网上为我们订购了生活的必需品，蔬菜、水果、蛋奶，真是令我们两个人感动不已。我们深深感到教会的爱是多么的深。亲爱的诸位，这就是教会。虽然聚会暂停，但是教会没有暂停。信仰核心不妥协，但是条规策略可以改变。啊，顺便一提，联合家庭营会你报名了没有？不用考虑，难得的机会就来嘛，就那么几天。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青年人、长辈、成年人，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你一生人在教会总要参加一次，这一次请你来参加。如果你参加过了，那你更要来参加，回顾一下我们在营会怎么样与主亲近。所以上会过后马上报名。疫久见人心。亲爱的诸位，这个疫情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反省，到底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是什么样子的。最后第三，我们看到这个的会议来到最后的结果带出了什么呢？互信、同心、同行，化危机为转机。你看第二十二节，耶路撒冷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第二十二节，我要大家特别留意，当时，这里说当时就是会议之后，当时使徒、长老和全教会都认为好，全教会都认为好 good， 这个字在新译本就把它翻译出来了。这个记录太重要也太有意思了。开会的结果是什么？好。而且开会的人是一撮人，但是说好的人是什么？是全教会。亲爱的诸位，作者路加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间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互信和同行。当危机发生在一个群体的时候，它可以像狮子一样撕裂这个的群体，只要当中有一个人他一意孤行，不断的散播不同的意见。一个的危机临到一个群体，它也可以像磁铁一样把这个群体紧紧的靠拢建立起来，只要大家愿意同心接受众人看为美的事情。耶路撒冷教会留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后者。要保罗和巴拿巴去接受会议的结果并且照着去行不是容易的，因为保罗和巴拿巴有自己的立场。可是当会议来到一个总结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会议的结论来作为自己的立场。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保罗和巴拿巴还有大家都看这一次的决定不是单单一撮人的决定，而是谁的决定？是圣灵的决定。在经文接下来第二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你看二十八节说什么？圣灵和我们都同意，不要把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基督里的互信和同行。就这样，整体教会就把这一次的决定看为是好，把危机化成了转机。多么美的一段的记录。亲爱的诸位，这次面对疫情的经历已经成为我们恩泽堂 的历史。我们希望后人看今天这件事情的时候，后人会怎么样记录这一段的经历呢？我也期望他会写好像二十二节所描述的，当时使徒、长老和全教会都认为好，因为知道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掌权居首位，我们就在圣灵里边互信同心同行，化这一次的转机，化这一次的危机为转机，一久见人心。但愿这一次的经历让我们在信仰上更扎实，对教会的生活更加的体恤。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要再次围绕在圣餐座前，不分你我，不分老少，不分背景，不分立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要一起领受圣餐纪念主，一起在这个时代里边流露出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等候上帝使用我们成为他历史的见证人。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愿我们在这一次特殊的经历里边，让我们的生命更扎实，对教会的爱更真实。天父，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愿主怜悯我们，原谅我们在你面前信心的不足。天父，若在这段日子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举动伤害了他人，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在这个信仰的群体里边同心合一，为要见证主名。谢谢主，愿主借着这一次的经历帮助我们更信靠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